欢迎收听响声，我是 Jack，
我是 Ken。
转眼又到圣诞季，2022年眼看就快过去了，要不 Ken 给我们说说你今年有哪件事是，或者哪几件事是最开心的吧，还有什么遗憾吗？
啊，是啊，转眼竟然2022都要过完了，我感觉今年这时间过得飞快。我记得去年2021年这时候好像当时 Omicron 正好已经开始流行了嘛，然后在我们这儿就被这个传播搞得挺人心惶惶的。 Anyway， 今年还是过得非常充实的啊，首先就是能回归现场演出啊，今年没有任何一场演出是因为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或者什么而 cancel 或者postpone， 对，
羡慕。
然后就是也能自由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啊，比如室内乐乐队啥的。当然最开心的呢，还是我在三年之后啊，终于能再次飞到欧洲去了啊。在暑假时候，我膜拜了我敬仰的小提琴大师啊。Leonidas Kavakos，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去希腊的雅典啊，我是被选上参加他举办的这个个人的大师课啊。那个 Kavakos 上课真的是干货多到飞起，我到现在依旧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一直能在平时的练习中可以不断回味。当然了，大师班结束之后，我马上就跑到了之前只有在历史书的图片里才看得到的这个雅典卫城，然后我亲眼目睹了可以说是人类最为伟大最为传奇的创造物之一，就是这个帕特农神庙啊。当你走上那个小山丘吧，可以说，然后你看到那一排立柱，一排排的立柱在你面前矗立的那瞬间啊，真的totally in awe， 只能真的感慨人类文明的伟大。当然遗憾的事也有啊，就是今年下半年没能在学校的协奏曲比赛中杀进决赛啊，以及也有一些国际比赛的 plan 啊，因为各种各样的考试啊，还有我也在申请一些别的事情啊，被耽搁了。总而言之，今年还是非常非常丰富多彩的啊，我感觉把前面两年所缺的一些活动呢都补了回来。
反正我比较大的遗憾就是没怎么去听过现场的音乐会吧。就即便有的话，也就是室内乐独奏这种，就是不需要怎么说呢，主办方特别大的 commitment 的，因为说取消就取消了啊，这个没有那种台上台下济济一堂的这种大型演出啊，就回想一下其实还真的蛮想念的啊，希望这个明年可以，应该就会多起来了。那去年的圣诞我记得我还跟家人一起去外滩苏州河边的一个教堂听了一场室内乐版的这个哥德堡变奏啊，今年圣诞肯定是只能在家里听音乐了啊！黎明前的黑暗啊，各位听友们也跟我们一起坚持住啊！说到圣诞节的这个演出啊，这个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这个标志性音乐，就应该说是标志性的音乐会曲目吧，这无疑就是就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亨德尔的《弥赛亚》的吧？
啊，没错啊，我也是出了国才发现，咦，这个亨德尔的这首《弥赛亚》就是这部作品。它真的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到了最近啊，快要到圣诞节的假日期间啊，比如我们这里的这个多伦多的交响乐团啊，它要连着一个礼拜天天都要上演这个弥赛亚啊。其中一个原因呢，也就是这部作品当然了情绪是非常饱满啊，非常欢乐，充满着这种节日的气氛吧，因此在圣诞节期间演出呢特别能振奋人心。
啊，没错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选这个曲目，也蹭一下这个圣诞节的这个热点。大家待会儿听完肯定也能够感受到这里面所谓这种啊欢乐的这种节日的气氛啊，真的很好听啊。但是在听之前，我还是先说一下咱们这个弥赛亚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亨德尔，也就是这部作品的作曲家，他本来是个德国人。 叫什么弗雷德里希是吧？这种名，这典型的德国人名字。但现在他一般都跟英国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因为17世纪的晚期出生的这个亨德尔，那他比巴赫大一个月嘛，就是那会儿呢，去英国淘金都是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的欧洲艺术家经常会做的事情。那亨德尔后来也是去英国，就是改写什么英文清唱剧啊，就不写之前的那些什么意大利歌剧了啊，就开始写那些英文清唱剧。啊，一些作品呢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功啊。然而到了1740年代呢，那就像那个茨威格在那个《人类群星闪耀时》里面记载的那样，就亨德尔陷入了非常严重的这个财务和健康危机。那就在他生涯最黑暗的低谷呢，亨德尔写出了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盛演不衰的一部音乐作品，就是清唱剧《弥赛亚》。啊，我称之为叫人类历史上最盛演不衰的作品，应该是不夸张的啊，因为据我所知，没有哪部诞生于就没有哪部比这个诞生于1741年的《弥赛亚》更早的作品，是自诞生起就活跃在演出版图上，盛演不衰直至今日的，似乎是不存在的啊。我们知道巴赫写了不少作品在那之前，但是巴赫是要过了快100年才被门德尔松再重新发现的。
对，
对吧？包括这个比他稍微晚一点的维瓦尔第也写的那种现在盛演不衰的一些作品，但也是其实过了好久才被人重新发现的。
对，
但是
被
亨
发
德尔《
现。
弥赛亚》诞生之后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啊，所以不存在被重新发现，每年都疯狂的演，一直到现在的2022年。那《弥赛亚》呢，是希伯来圣经当中预测就是将会到来的那个救世主啊，其实耶稣基督就是 Christ，就是希腊语对弥赛亚的翻译啊。基督教徒们普遍认为，就是耶稣的一生，就是包括复活，便是对弥赛亚这个概念的一个实现啊。就我不是信徒啊，我神学的功底也不那么好，希望也没犯什么大错啊。如果说的不准确，希望大家原谅啊。那亨德尔的弥赛亚则更多就是侧重在救世主这个概念本身的啊。所以后来呢，有人评价说，虽然这个弥赛亚是一个清唱剧，但其实它根本不是个剧，因为它没剧情。就至少它没有个故事线，甚至大部分的这个清唱剧都跟耶稣没啥特别大的关系啊，歌词很多都是来自圣经的旧约啊，以及旧约的诗篇里面的啊，只是设计了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啊，整部作品的这个 text 或者叫那个 libretto 是吧，就是剧本啊，是亨德尔的好朋友 Jenon 所写的啊，当时的评论称之为叫做 A Meditation of Our Lord as Messiah in Christian Thought and Belief。这个蛮难翻的啊，就是如果翻译的话，就是差不多就是叫基督教徒对于以弥赛亚为我们的王的一番思考啊，就是作品当中对于独唱家的运用呢，也并不出于演绎角色的这个目的，更纯粹呢，就是在声乐美学上的这个考虑。那所以总的来说，咱们今天待会儿要放的这个弥赛亚这个作品呢，它更像是一个就装满了赞美诗、颂歌、经文的一个合集。啊，如果就可以给他起个副标题的话，这个作品甚至可以叫《弥赛亚·亨德尔配乐诗朗诵精选》。那要不咱们俩今天就一人推荐当中的3首比较好听的歌曲吧？啊，看你先来。
好的，那我就先说一下啊，第一首就是我选的是 Part One 啊，第一部分的第四首歌曲，名叫《耶和华的荣耀》（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啊，这是一首旋律高昂而又充满生机的合唱。那么这首歌的文本呢，则取自于旧约中的以赛亚书，描绘了上帝的威严和辉煌。那合唱从歌词"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凡有血气的都要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开始。紧接着又描述了上帝的巨大威严和力量，啊，并作为这个万物的创造者。
Thank you.
好，那我来推荐一首啊，就是它第一部分 Part One 的，就在你刚才推荐的这首歌之后啊，有一首歌叫做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啊，翻的话可能就翻成叫圣子降生于我们啊。这首曲子呢是一首听起来非常欢庆的合唱，庆祝的呢便是耶稣的降生，节奏是非常活泼欢快的啊。歌词呢是从以赛亚书当里面提取出来的，讲述的就是耶稣作为救世主的一个角色。然后歌词的大意呢？便是啊，圣子降生了，我们的世界呢就靠他了。而且这歌词里面写的特别接地气啊，这歌词就因为它歌词都是英文的啊，它这歌词说的是 "The government shall be upon his shoulder"，啊，就有种这个就由你来当总书记的感觉啊。那第三句大家可以听一下啊，就是这句啊。当然了，这里面的 government 应该指的就是所谓的对我们人类世界的治理这样个意思啊，就我们人类世界的未来就靠他来管了。然后呢，在歌词当中，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这种和平啊、正义啊。以及包括对主的热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憧憬。
接下来的这首呢，可以说是整部《弥赛亚》里最脍炙人口的歌曲了啊！我相信很多人啊都会单独听过这首歌，那就是 Part Two 啊，第二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曲《哈利路亚》。那么整首歌非常大气磅礴啊，听上去真的有种光辉洒满人间的这种感觉。那么歌词呢，则取自于新约的《启示录》，大意呢，则是对耶稣战胜罪恶和死亡的庆祝啊！整首歌都充满着这种正能量啊，描绘着耶稣的胜利和他带给人类的救赎。
亨德尔的女高音咏叹调是非常出名的啊，其实早年亨德尔在写那些意大利歌剧的时候，就其实经常出一些神作啊，可惜就是那些歌剧的剧本都太烂了啊，最终都是那些咏叹调一个个单独获得了生命力，流传至今啊，就经常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会曲目来演出。那我之前在格力特辑里面也推荐过一首啊，就我叫那个请为我流泪啊，就实在是真的好听。那今天我推荐的第二首啊，来自弥赛亚的一首女高音合唱呢，也是亨德尔最著名的女高音咏叹调之一啊，名字呢就叫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s 就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那歌词似乎呢是来自圣经的这个约伯记啊，表达的是就是显然就是这个女高音对救世主耶稣还活着的希望和信心。那应该就是在耶稣已经受难之后啊。歌词大意我总结一下便是啊，我知道救世主还活着，虽然他的身体死去了，但是我看着我自己的身体就知道明天他还能站起来。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呢，是来自第三部分 The Trumpet Show Sound， 响号将要鸣响。文字呢，则是取自哥林多前书的。描述的画面呢，则是审判日到来啊，耶稣降临的前夕。音乐中的一大亮点呢，便是小号它作为一个独奏乐器啊，这个声音其实就是象征的，就是上帝。啊，独奏的乐段呢，则表现出那种神的至高无上，那种明亮的声音呢，也是暗示着终将到来的凯旋。那么男低音的咏唱的歌词大意呢，主要说的便是死去的人要重生了啊，那么朽坏最后就要变成不朽的了。
Trumpet shall sound, and the dead shall be raised.
好，那我们听完前面这个对于重生的预言啊，我们今天听的最后一首啊，显然就是大凯旋啊。啊，这首听完之后，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弥赛亚在每年的年末啊，圣诞和新年这样一个场合下，可以有如此持续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放的最后一首是弥赛亚这一套清唱剧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叫 Worthy is the Lamb。可以翻译作叫做羔羊配得上权柄啊，就这个翻译其实里面的这个语汇也是挺宗教意味的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就但也是啊，但愿我不会弄出大错，就是这样，就是犹太的传统当中呢，经常会在逾越节等场合去宰一些羔羊献祭。那耶稣之所以我们知道经常跟羔羊联系在一起，对吧？如果去过一些这个美术馆，经常会看到这个耶稣怀里抱这个羊啊，就联系在一起呢，便是因为他的这个牺牲。啊，是换来了人间世间的这种种种救赎的啊，因此他便是这个天选的羔羊啊，天选打工人啊。这个天选的羔羊在这首歌当中呢，就是可以说是获得了最终的凯旋啊。这首歌开头就嗡的一下啊，管风琴怒吼啊，然后欢乐而凯旋的音乐呢，可以说几乎持续了整首歌啊，七分多钟啊，合唱团以极大的那种喜悦和热情，就可以说倾注在了这个演唱当中。啊，这个庆祝耶稣战胜了这个罪恶和死亡。那音乐里我们能听到一系列的那种和弦的这个行进 啊，这种和弦就往上一步一步的这个沿着它的这个主音往上走啊，使得它有一种非常振奋人心和一种和解的这种感觉。那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歌来结束咱们这期节目啊，也是结束了我们响声播客的2022年。那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并树前头万木春啊，祝大家在2023年跟这首 Worthy is the Lamb 一样红红火火
啊。没错，祝愿各位听友呢能伴随着啊弥赛亚快乐的乐声迎接充满希望的2023年啊。我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期待着给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音乐。
Thank you.